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那这时候是正道的时间。那今天下午呢，我与大家分享这样子的一个题目，叫做岌岌可危的南国。我们已经来到这个列王记下的最后几章了啊，最后的第三章。那么这个南国呢，正处于这个一个毁灭的一个地步了。所以我说这个岌岌可危的一个南国。北国已经灭了，北国就是这个以色列国，南国呢是犹大国，他也将遭遇到被掳掠的这个厄运了。那我们就思想，为什么这个南国呢也会遭到这样子的一种结果，这样子的一种结局？我们可以从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功课？那刚才我们已经读了那一段经文，当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到在里头呢有四位王。之前我就讲的，上一次我就讲的，这约西亚是在众多的这个王当中呢，他是一个最虔诚、最敬畏神啊的一位王。但是呢，很可惜，他的孩子、他的后裔却没有模仿或者效仿他的样式来敬畏神、来跟随神。以致呢，这个南国呢就很急速的朝着那个被掳毁灭的这个方向而去。那么当我们读到这个南国的时候呢，这个最后一段呢有几个王啊很快的出现，所以就让我们稍微的注意一下这几个王啊，这几个王。好，我们会看到这几个王啊，你在里面注意到有一个耶哈斯，那又耶雅敬，然后耶雅金，然后西底家。然后你通常你读到这边，你就会说，对，我说混淆啊，会乱掉了。好，这个耶哈斯呢，耶雅敬还有西底家呢，是这个耶西亚的儿子。他是耶西亚的儿子，所以呢，红色的耶雅金呢是耶雅敬的儿子。所以如果你来到这西底家的话，我们讲西底家是耶雅金的叔叔啊，希望你们能够明白啊。OK， 会乱吗？这几个黑色的都是这个耶西亚的儿子，所以这些都是兄弟来的。那么这个耶雅金呢是耶雅金的儿子，所以儿子叫爸爸的哥哥呢叫他弟弟，哦，是弟弟叫弟弟，是叫叔叔，对不对？所以叫叔叔啦，啊，就是这样。那么我要让你知道，在短短的大概22年了，你看就换了四个王。第一个王呢耶哈斯呢3个月，另外接下来耶雅敬呢11年，接着下来耶雅敬也是3个月，最后一个王呢西底家也是11年。所以这个南国呢就是在尾声的时候呢，就是以这样子的许许多多的这个改换这个皇帝啊，来作为结束的。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这岌岌可危的南国为什么会陷入这样子的一种境况里面。第一点呢是他们没有吸取这个教训。 如果你读这个刚才我们所念的 那段经文，那边就要讲到耶哈斯啊，登基的时候呢，年23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那么他的母亲是啊、叫哈木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儿子。那么耶哈斯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我们从这个列王记上记下呢，我们常常看到的这些，不是每一个南国的王呢都是好王的，有一些是不好的王，恶的王，有一些呢是好的王，是敬畏神的王。那这最后几个王啊都是恶王，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那其实他们的父亲呢都对他们有那种的所谓的一种心意，要他们能够爱神。他们的名字呢都跟神有关的，比如说这个耶哈斯啊，耶哈斯是什么呢？是神所拥有的， The possessions of God， 神所拥有的。然后接着下来以利亚敬，他的这个兄弟，什么意思呢？以利亚敬是说神将兴起啊，神将兴起来帮助他们。然后叶雅金呢就是叶雅以利亚金的儿子，就是叶雅金呢，是耶和华将兴起。对不起，我现在弄错了，我再讲一下。 OK， 叶哈斯呢是神所拥有的，他的一个兄弟刚才是叫做叶雅金啊，是耶和华将兴起。然后他的儿子呢叶雅金呢是愿耶和华建立。最后一个王呢西底家呢是说主是公义的。那你发现到他们的名字呢都跟什么？跟神有关系的。他们的父亲或者父母亲呢都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蒙神所祝福，能够跟随主，能够爱主，能够听主，能够敬畏主，这是他们的心意啊，对不对？我相信当你的父母替你起名的时候，他们的心意也是好的。比如说我的名字啦，我就拿我的名字，我不是夸口，我的名字我叫黄志良。那其实我不晓得是什么真正的意思，后来我就想一想，哦，原来志什么呢？志呢就志向或者立志，良什么呢？良善。所以我的父母亲呢，特别是我的父亲，他希望我能够朝着善良的方面发展追寻，这是好的。他没有立我的名字叫王志才呀、啊，啊，志才呀、啊，或者王志钱呐、啊，哇、哦，找钱呐、啊，哦，越多钱越好。他没有，我的爸爸的思想呢，他就是说他的理想说，希望孩子都在的品行方面都良好。所以我们的家中呢，没有财，没有钱的呢。啊，都是量啊，啊，都是春啊，都是忠啊，啊，都是真啊，那是这个真爱的真啊，啊，都是这一类的，啊，所以这是我父母对我的这个期望。那这个约西亚呢，他也对他的孩子这样说，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爱神，能够跟随神。但是呢，很可惜的，他们却没有，他们父亲是这么样爱神的，他们没有效法他，反而效法这个世界，效法别人所告诉他们的。那么你跟我呢又是如何？我们有没有从我们的这生命当中呢吸取教训？有人常常讲啊，我们人啊一个最大的一个错误是什么呢？就是不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教训。我们不从那边学习，跌了一次还在跌，碰钉子还在碰，这是大多数人的这个情形。但希望我们不会这样，希望我们这一群在这里的，我们能够 从神的话语我们能够吸取教训，不要再碰钉子，不要再犯那些不应该犯的那错误。我拿一个例子，主教我们说我们要爱主，不要爱世界。那你就问你自己，你是爱主还是爱世界？当我讲爱主是说你真的是以主为首，让主做你心中的王，让主引领你，让你在做决定的时候你会想到主啊，你要我做些什么，而不是按着自己的意识。当我讲你爱世界的时候，你就把世界看作是最重要的。当你有两个决定啊，比如说来到主日的时候，有这样的选择，到底你要来教会敬拜神，还是说教会外面的世界给你一个选择，说有一个 party 或者有一个好吃的东西，刚好是四点半到五点半或者到六点啊，那个时候是最好最显明你的心的了。到底你是对谁有这样子的一种忠心，你是爱主呢还是爱世界，就很显得很清楚的，对不对？如果你真的爱主的话，你不介意舍弃那一点点的这些美食啊，那一点东西啊。如果你不爱主的话，你就心里开始哦，对哦，四点半，哎呀，很不适合，不可以迟一点来啊，吃了再来。哎呀，不好了，吃了一点点又来，又吃不够饱，不好了。哎呀，完全就算掉了，就到那边去吃掉了啊！这个礼拜没有来，没有相干的，对不对？是不是？哎，有时候我们会这样的。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这个只不过是个例子，那还有其他的方面。来到亲近神的这种时间，那有时候我们也会被世界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爱好啊，让我们的爱好占有的时候呢，我们宁可花很多时间在我们的爱好我们的嗜好方面，而花很少时间在亲近神的地方。那有时工作也是，当然我们讲工作我们一定要工作了，这是肯定的，赚钱我们也是要赚钱的，但是多少你要赚多少钱，你要做多少工才够的，这是很难给你一个所谓的界限的，就是说到什么地步。但是呢，你必须跟你自己讲，我有没有花足够的时间来亲近神？我有没有花足够的时间跟我的家人在一起？我有没有花足够的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主的教会来亲近他，与弟兄姐妹们一起的交往？还是我花很多时间在我的工作，在其他方面，以致你把这个跟随神那方面的东西呢，把它看得很轻？那在生命当中呢，我们要取得平衡，这是我们取得平衡，这是当然的。但是呢，你必须要吸取那教训，说你一定要把主放在第一，不可以让这些世界的东西呢，把你爱主的心给夺去了。你知道什么时候你的心不在了？你知道的，当你所想的东西都是这个世界的东西，当你所想的东西都是你自己的东西，那告诉你，你就被世界，你就被自己所占有的。当你的心还会说，主啊，我愿意来到你面前，我愿意思想你的话语，我愿意默想你的创造，我愿意来侍奉你的时候，这表示你的心还跟着主走。你什么时候你把这种东西完完全全没有在你，你就是一心一意的要跟着这些世界的这个步伐而走的话，那你要小心，要从这个过去的经历当中学习，不要被世界，不要让世界，不要让世界还有世界事情呢所夺去。因为人若爱世界和其中的事呢，爱父的心呢就不在他里面。记得 记得这个很重要的，你在世上遇到什么东西都好，你一定要让主继续的存留在你的心中，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不然的话我们就慢慢慢慢在灵命上呢一直的走下坡，然后走到一个地步呢，你忽然你回头一看呢，你吓到一下，为什么你会落到这样的一个低落的一个地步，一个离开主这么远的一个地步，那所以你会很后悔的啊！求神帮助，这是第一点啊，要吸取这个经历。第二点，我们要忠心服侍神，要记得我们一定要忠心服侍神。你看这个耶哈斯就是耶西亚的这个孩子，他不敬畏神，他不敬畏神的时候呢，神就在他的话里说，如果你不敬畏神的话，神就差派敌人，神就差派其他国家的国王来控制，来辖制，来从你国中呢夺取你的财物。那其中一个呢，当时呢这个埃及这个法老是埃及的王啊，他就将耶哈斯呢锁进在哈马地的利比拉，就是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北部啊，北部把他锁在北部。后来呢又把他带到什么埃及地界，让他死在那里，他不能够在自己国自己本土那边被埋葬，他死在异乡异国。那么同时呢，他又罚犹大国银子100他连的金子一他连的，那么他的位呢由另外一个他的哥哥以利亚金呢接续他做王。为什么呢？因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呢神就让埃及国来辖制他，夺取他国中的这些财宝。但呢后来在这个那个时代的这个政治的舞台啊，又兴起了一个所谓的巴比伦啊。那其实当时是这样子的，当时呢在那个时候呢有三个大强国，一个是亚述，一个是这个埃及，还有一个是巴比伦。亚述国呢那时候呢已经渐渐衰落了，这个 Assyria 慢慢的慢慢的衰落 OK。 那么呢亚述跟这个埃及呢是联盟的，是友好和好的。那么呢后来神呢就让这个巴比伦呢兴起来，他就把这个亚述国呢给灭了，而且他也所谓的使到这个埃及的他的这势力呢慢慢的慢慢的缩小了，所以巴比伦国呢就成为当时的这个超级强国。那么呢那个时候呢这个超级强国的这个王呢尼布加尼撒呢就上到犹大来，那么他就在当中呢他就夺了这个圣殿里面的这些器皿啊，那么还有这个圣殿里面的那些金银，还有这个王宫里面的这些东西，就把它带到巴比伦去。当然这一次呢，他也带了这个是第一次的这个掳掠啊，把这个南国的人呢带去巴比伦，在里头呢有这个但以理 Daniel 在里头。然后当这一些耶雅金他服侍的这个巴比伦一段时候，到3年之后呢，他不再服从了。你发现神啊又使这加勒底就是巴比伦的那些人哦，那么亚兰军那摩亚军还有亚门人又来攻击这耶雅金。 那你就发现到，当人不服侍神的时候，神就让别的这些国家的这些君王、这些军队、这些敌人来控制他们，来夺去他们国中的一切的财物，而且把他们人呢给掳去。原因就是什么？他们没有忠心的服侍神。我们从这边我们就学习到，然后你跟我呢要在生命当中呢忠心的服侍神。你服侍神的时候呢，神所给你的福气、所给你的恩典呢是足够你用的，记得吗？神在他的话里说，神所赐的福气并不带上，并不带有任何的什么这个忧虑，神所赐的这个资财啊，不带上任何的这个忧虑。但是如果人啊，他不服侍神，他服侍自己，或者他服侍别的人，他用不同的方法，用这个不良的方法去赚取一些非法的钱啊，这个钱呢，不能够使他心中什么安然的睡觉。有一天呢，他的这个罪行呢将会被揭发，或者罪呢会追讨他的，因为他没有忠心的服侍神。那你跟我呢，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要只要说我做任何东西呢，我都是为着主的缘故而做。你在你的工作，你跟你自己讲说，我是为着主的缘故而做。无论老板在不在，你都为他而做。这样子呢，你就不会给人家抓住你的把柄。你老板在不在的时候，你依然诚实的处理东西，那你就能够在人面前，在神面前呢，你都能够坦然无惧的交代，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是看人的，你说哦，我是为着老板而做，单单为着老板而做的话，啊，老板在的时候哇，你就显得很勤劳、很殷勤，在那哇，在那打扫，在做一些东西。那老板不在的时候，你说你是在那偷懒的，啊，老板看不到的时候呢，你是在那做手脚。这边拿一点，那边拿一点，啊！你现在报纸上你可以看到了，为什么一些公司一些字眼呢，突然之间被发现到，欺诈，啊，把公司的一大笔钱呢给偷去了，因为他们不是服侍神，他们服侍的时候服侍自己，他们表面上服侍他的这个老板，那在私底下呢却处处的欺骗，处处的用不良的方法来得到这些不法的这些钱的。那所以我们如果你好好的忠心的服侍神，神呢会在暗中看见，神会赐福于你。你好好的侍奉，你好好的忠心侍奉神，神也会说，也会提拔你的，也会带领你的，在事后的时候呢，神会把你提升，是这样子的。但是如果你在那边做一些手脚，你在后面你做破坏的工作，你是为了要得到自己的利益，为着自己的缘故来服侍神，来做这些东西的话，到最后呢，你得不到神的祝福，反而被你所做的这些丑事啊，来缠绕着你。这些事呢，你可以看到，从人的身上呢，你可以发现到的。当你要用一些方法来对付人的时候呢，到最后呢，那个方法呢，那个做法呢，会反过来对付你，是不是？但是作为主的儿女，你要忠心的服侍他的时候呢， 即使有人要对付你的话，神会站在你那边来为你辩护的，神会保守你，所以你不用担心。你在什么岗位上，你就专心的服侍他，你服侍他，神呢一定会赐福给你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罪有其后果。那这边圣经特别讲到说，这祸就是这个被埃及国啊、埃及的这个法老，还有这个巴比伦王的这个攻击，临到这个犹大人呐、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耶和华所命的，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是因玛拿西所犯的一切罪啊。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绝不肯赦免。是的，上一次我们已经讲了这个玛拿西，玛拿西是在众多的这个王当中是最坏的一个，虽然他执政也是最长的55年，但是呢，圣经讲他是最坏的一位。怎么坏法呢？他把这些巴利的敬拜，他把这个亚什拉的这个敬拜再带进来，他父亲西西家所毁掉的那些丘坛啊，他也再重建起来。那么呢，他也让引诱着百姓呢拜呢天上的这个万象、星星啊、月亮啊等等，而且在圣殿中呢，他自己筑一些坛啊。除了这个所谓的献祭的坛，他也筑了其他的坛，这神所震怒的。不但如此，他使自己的儿女呢金火，金火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自己的儿女烧掉，献给那些所谓的神明啊。而且他有交鬼关照这些跟邪灵有交往的这些东西，因此呢，神说神绝对绝对不赦，不能赦免他的罪。不单单这样子，他也杀死了许许多多无辜的人啊。当然我们想这些无辜的人是谁呢？很可能是那些先知啊，那些警告他了，说玛拿西王千万千万不要这样的来侍奉这些偶像，不要离开神，不要把这些偶像带进这个圣殿里面，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当然这个玛拿西呢，他绝对听不进去，当他听不进去呢，他就要把这些反对他们的人呢一一的除掉。这是所谓的无辜的人，神呢就说了这句话。神说因玛拿西所犯的一次罪，又因他所流无辜人血呢，耶和华绝不肯赦免。那虽然后来这个玛拿西啊，他被这个亚述王所掳去的时候呢，他很自卑啊，然后认罪悔改，神赦免了他，但是呢，他罪的后果将会带来许许多多严重的这个后果。有时候我们好像不能够明白，神赦免了，为什么那个罪还会影响呢？我拿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抽烟。那他们说，我们知道抽烟呢，会伤害我们的身体，会伤害我们的身体。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呢，我们都不主张人抽烟的，因为它伤我们的身体，伤害我们的这个健康。所以呢，是一种捆绑来的，是一种捆绑。凡是捆绑我们的东西呢，凡是伤害我们身体的东西呢，我们都不做了。然后如果有一个 细燕子啊，他悔改，他说：“主耶稣啊，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求你去赦免我的罪。”主耶稣呢，当然会赦免他的罪，但是呢，不要忘记他的这个罪所带来的这后果，这吸烟的这样子的捆绑所带来的结果呢，是要承担的，他本身要承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吸这个烟，它的这个烟这个的毒素啊，会继续的存留在你的身体上，对不对？继续留在你身体上，即使你求神赦免你，主赦免你的罪，但是它的毒素呢，依然存在你的身上。那么你所吸的这个烟呢，你的第二手烟呢，也会影响到那些在你周围的人。那你的周围的人也要承受你的罪的这个后果，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形。因此，我们就要小心，在还没有犯罪之前，还没有做一些得罪神的东西呢，我们一定要三思而行啊！我相信夜色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例子。那夜色呢，他被卖到埃及地，在波提法的家中，他是在当中呢管理他家中一切的事物啊，在那个埃及人的家里呢，他什么东西都由他管，只是这个波提法他本身吃的东西呢，除了他吃以外，其他东西呢都由他管。那么这波提法的太太呢，就尝试来说来引诱他，跟他同情，但是这个夜色呢，他一定好好的思想，一定曾经这样想，我可以不可以这样做，虽然我的主人一点都不知道我要做的东西是什么，我如果我跟他的太太一起的睡在一起，他哪里知道，他常常出去，当他出去的时候我就跟他在一起，他怎么知道？但是这个夜色呢，他就知道说罪所带来的后果呢是可怕的。因此当他的这个主人的这个太太常常来引诱他的时候，他就躲避他。有一天他主人的这个太太呢，把他的衣裳呢抓住说，你不要走，你不要走，跟我一起同情嘛。他说，我怎么能够犯这么大的恶，得罪耶和华？他知道这个恶呢会得罪耶和华，他不顾惜自己的衣服，把他衣服留下，立刻的逃走，他不要被这个罪所沾染。但是大卫却不然，大卫王却陷入了这个淫乱的罪。当他陷入了这个淫乱的罪啊，神要他赔上四倍。他杀了他这个八十八的这个丈夫的时候呢，神要他赔了四条命。看，而且他的影响多大？直到今天呢，当我们想到大卫，大卫是那位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其中一个污点就是他跟八十八犯了那个淫乱，而且他杀了这个乌利亚，这样子的一个罪行，直到今天我们都还知道他的这个罪行。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跟我呢要注意，要注意，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呢，你要思考，你跟我都要思考，这件事情能够不能够荣耀神？如果不能够荣耀神的话，我们就不要做。这件事情会不会捆绑我的？如果会把你捆绑了，你不要做。这件事情会不会得罪你自己，或者得罪 别人，会的话你就不要做，这事情会不会使你跟神的关系远离呢？如果会的话也要做，因为所带来的这个后果呢，是你跟我所不能够承担的。有些人因着一时的这个享乐，他就犯上了一世足成千苦恨的那种的这个罪，回头已是什么百年身了。多么可惜，多么可惜！我们求神给我们有这样智慧，有这样智慧，知道怎么样勒住我们的这脚，不要让我们的脚踏上那个不能回头的那种路，能够先宣扬勒马，把自己拉回来，好叫我们能够荣耀神，好叫我们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不要像玛拿西那样，他的罪，因他犯的罪呢，带来一种极大无穷的这个后果。当然我们知道，在一连串的事情，这些接下来的王呢，他们也不听神的话，他们也铸成了这个南国的这个被掳啊，这南国的灭亡。但是他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乃是这个玛拿西他犯了神所不肯赦免的这个罪。最后我们要注意到那个束缚的代价，束缚的代价。那这边长了一点，但是你稍微看一看，那这边是讲到什么呢？讲到说这是第二次这个巴比伦王呢，他上来掳掠这个耶路撒冷，然后把里头的这些圣殿里面的这些器皿呢，还有宫中的这些那些财物啊，全部拿去。不单单这样子，他们也把这个王啊，叶雅金，他的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起的带去，还有呢，也把那些勇士啊，一共还有这些木匠啊，铁匠啊，都带去了。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呢是免得这些人呢不能够不要再造反，把带去别的地方，他在那边呢，这个王呢能够看得见他们所做，而且把他们带去巴比伦那边呢，他们也能够帮助巴比伦呢来建立那个国家，对不对？这些有技术，这些有才能的这些人是对他国家有益处，所以把整万人呢全部都带去，留下了什么？都只有那些什么既贫穷啊，看到吗？留下的都是那些国中既贫穷的人，其他的都把他好的全部都带去。那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吗？那其中一个原因呢是什么呢？是西西家在之前呢，他的一时的这个束缚，一时的束缚。当然我们也是因着这些王他们继续的犯罪，但是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在于这个西西家他所犯的罪。什么罪呢？在这个列王记下第二十章说，以利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把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继续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记得吗？当这个西西家他生病，但是后来神呢医治他， 而且后给他一个印证，就是让那个日晷啊向后退十度啊，那日的这个影啊退后十度呢，哇，这个是前所未有的一种现象。所以呢，当时这个巴比伦的这些王呢，这个王呢知道，然后派他的使者过来。那当时呢，这个巴比伦王呢，巴比伦国呢还不是那么强大了，但是他派他使者来看，来拜访，来慰问的时候呢，哇，这个西西家他因一时的这个所谓的高兴啊，他就变得很糊涂啊。啊，那种虚荣心很重，哇，人要来这么远的一个国家，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他要来造访我这个王啊，哇，他就把他国中所有的这个财物呢，都给他的使者看，也把他的武库中所有的武器呢、金器呢都给他们看。哦，我们知道，当人看到你有东西的时候，他们就什么？偷了，对。如果你在街上随便你把你的你身上如果有10000块，你拿出来，你给人家看看，我告诉你，不到一下子了，你钱包就不见了，对不对？不一下子，人家就会拿着那只刀啊来指中你的，是这样子的。那这些巴比伦人呢，巴比伦国呢也是这样。当他们看到这个犹大国啊。这个国中有这么多的财富，特别是在这个西西家的时候，神赐福给他有许许多多的这个财物啊，有很多的牛羊，很坚固的这些城，而且又有许许多的这个金啊军器啊。所以呢，这些巴比伦的这使者看的时候呢，当他们回去报告给他们的主人，他们主人说：“好，我们就开始计划，什么时候能够下到那里去，把那边的东西呢，把它夺过来。”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一次这些南国的这犹大国的这些国君王啊，也是一个一个都是败坏的这君王，以致神呢就让那个掳掠的门呢完完全全的打开。让这个南国呢，所有的那些有才干的人，那些王室的人，那些有会作战的，全部被带到这个巴比伦国难。当然，这是第二次的这个掳掠，也包括了这个以西结啊，也是该也在里面，也包括了莫迪凯啊在里头。那么我们就想，我们要注意，我们不可以一时的冲动，一时的舒服，而酿成了终身的这个后悔的事情。那这是我们常常要小心的。有时候我们就是因着一时的贪玩，一时的不小心，一时的大意，我们就后悔终生。那我拿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圣经里面，你知道有一个王叫西律王吗？西律王呢，他把这个约翰呢，这个施洗约翰呢关起来。其实他没有意思要想害他了，把他关着了，因为这个施洗约翰呢，讲他跟这个西罗底啊。结婚了，就是他弟弟的太太啊，结婚了，不对了，所以他不高兴，他就把他关起来。那有一天呢，在他的生日了，他就请这个西罗底，就是他太太的，他娶过来这个太太的这女儿，在他面前跳舞。哦，他跳得很优美。这个王呢，就因着这个西罗底的女儿呢，跳得那么可爱。哇，他就答应说，其实说你要什么东西我就给你吃。他就在一时的那种高兴之下，他答应了，一些什么东西我都给你。这个女孩子呢，他就想一想， 他立刻跑去他的母亲西罗底那里。那西罗底很恨这个施洗约翰，因为施洗约翰曾经批评他的这个婚事，所以呢西罗底就跟他女儿说，你跟这个希律王说，把这个约翰的头啊砍下来放在这个盘里面送来给我给你。哇，从这里我们知道这个希罗底呢他心里是多么的恶毒的一个女儿呢，啊，很恶毒的。那么呢这个希律王呢他听了说他真的是很为难，但是他一言一出驷马难追啊，太歧视了。他说什么都有的 肯给你，那旁边在座的人也听到了，你作为一国之君啊，你讲的话一定要算数，对不对？所以在没有办法之下呢，就把这个施洗约翰的头呢砍下来，这个血啊，这个流着血的这个头呢，头颅呢，就送到这个希罗底的女儿的面前。你看这件很凄惨的很可悲的事情呢，本来是不会发生，但是却是因着这个希律王他在这个高兴兴致之余啊，他做出了这样子的一个鲁莽的一个决定，什么东西我都给你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讲一句话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不让话语来勒住我们。我们很容易会被我们自己的话语勒住自己的，求神让我们能够什么谨守自己的口，不要束缚我们所做的东西呢，也要小心。有时候我们做一样东西，我们没有料到它的这个后果的，但是带来的后果呢，却是你万万料想不到的，是不是？你想一想，你在你生命当中，你有没有做一件事情，或者你讲一些话，是你说我绝对，我不会以后我不会再讲了。我相信我们都会有时会犯上这个错，求神给我们学习，给我们学习勒住自己的口，也约束我们的手，约束我们的脚，以致我们能够行在神的这个旨意当中，以致我们能够讨他的欢心。所以从这个难岌岌可危的难国里面，我们就要再一次的被提醒，我们一定要从前车之鉴呢学习，别人跌倒了我们不要再跌倒，别人不爱主我们不要不爱主，别人爱世界你不要去爱世界，别人不依靠主你千万不要不依靠主，要继续的依靠主。因为神说不要靠人也不要靠马，唯要提耶和华的名，你一定能够得到的帮助的。要忠心服侍神，你忠心服侍神，神是你最好的老板。你服侍，你为着讨好你的同事，讨好你的老板，当然我们要讨好我们的老板，我们要讨好我们的这个同事，当然我来说要的，但是你为着主的名来讨好他，为着主的名来讨好你的这个同事，但是你不是单单为着他，如果你为着他呢，有一天你会很失望的。但如果你为着主的缘故，如果对方对你不好的话，你只知道说你是为主做的，你就不会难受，你就不会那么难受。记得啊，我不是讲你不要尊敬你的这个上司，不要尊敬你的同事，不是啊，你仍然要尊敬你的上司，仍然要与他们合作，但是以主的名来做，而不是单单表面上这样子的尊敬他们，与他们合作，罪有其后果的，任何的罪一定有他的后果，千万千万不要陷入魔鬼的这个陷阱。魔鬼就是要把你拉去犯罪，魔鬼呢要把那些不信的人呢一起拉到地狱里面去，魔鬼要信徒呢跌倒，不能够得到主的这个赐福。 束缚的代价。是的，一时的束缚，一时的不谨慎，我们要付上很大很大的代价。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有智慧，做一个能够讨他喜悦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来施恩帮助，叫我们从这个历史的这些事件当中，我们再一次的思考我们自己本身，我们与你的关系。我们求你自己来扶持我们，建立我们，叫我们有智慧走这条人生的道路，叫我们不要按照世人的方法，不要按照自己的意识，乃至按照你的意识来过活。你施恩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